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现在这张讲表啊，上一次我们研究了这个内容的第二部分，就是临终的这一部分。今天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多用啊，显用这一部分。上一次讲中临终那一部分呢，我们要记得一个重点，那就是说，别的普通法门，那么有他们的宗旨。我们修的净土法门，特别是这一部经，那么这个不同的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啊，以信愿行这三资粮做我们一个宗旨，根据这个宗旨啊不同，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妙觉在哪里呢？就是一个行，一个愿呢、啊。行就是心求西方，愿呢就是愿离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在普通法门不讲这个，但是我们讲净土宗必须讲这个。这是我们协公文士在世的时候啊，常常提醒我们。假使说不了解这一点的话，那就是可以说不懂得特别法门。所谓特别法门，特别在哪？就是在这一点。就这个上回讲那个要点呢，就是。那个愿行愿那个非常，这两个字我们特别要记住。现在就请看表讲的这个沿用，就是讲这部经的这个作用，这个呢也是特别的，有两个要点。一个呢就是往生啊，一个呢就是不退。我们先讲往生，就是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修道的人，也就这个法门的人呢，在寿命终了的时候，他这个念佛的功夫成就了，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往生。那么这个修是什么呢？前面讲了，就是信愿行，这行持这一方面，这部经专门讲的是持名念佛，那就是我们平常用功夫啊就是正住双修了。正功夫就是持这一句名号，住功夫呢，那么到后来有讲的，这个经文里边呢，讲到经文里边再说。那么现在就是讲这个以持名念佛往生，这是它的这个作用。这部经就讲这个。但是往生啊，讲到往生啊，那么一般人也说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往生以究竟是往生以后什么情况呢？这个在经文里面呢也讲到，我们这个在这即使是内容略微的举出来呢，那么事先也跟各位先介绍一下。那么这个往生呢，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净土啊，有四种净土啊，这个四种净土啊，就四层境界。那么往生呢， 要往哪一种净土啊，就看我们持名的功夫是前世身呢、啊、就往到哪几土。嗯，接下来往下我们就把这个四土跟诸位介绍。这个每一尊佛所教化的这个佛祖啊，都有四种土。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与别的各佛的土啊有特殊的地方，这个我们介绍出来啊，各位一听就明白了。那么四土啊，第一个就是讲三圣同居土。什么是三圣同居土呢？三是凡夫，圣是圣人。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都是凡夫啊。那么圣人是哪些呢？圣人呢、啊、这个修小乘的啊，有了这个果位的了啊，证了果的了。有大乘呢，也有了这个果位的了，那就是成为圣人了。那么这是啊，叫做凡与圣同时居在一个地图上，一个土地上，叫凡圣同居土。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方便有余土。方便呢，你说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很有方便啊，在这两个字一听就明白了。方便有余土，这是一个。那么这个方便有余土啊，必须要断了这个断了活的人啊。断什么活呢？我们先把这个土介绍出来，然后再介绍什么活。那么必须要断活的人呢，这个才能啊往生这个方便有余土。第三种啊，就是施报庄严土。这个施报庄严土，实就实实在在的实，报就是这个古报的报，庄严，清净庄严的那个庄严，是报庄严土。这个不但是普通的断了活的啊，而且它是要这个破了无明的了啊，才能够升到这个土。最后呢是长寂光净土。长是啊，这个恒长的长，永恒的那个长啊，经常的长。这个寂是寂灭的那个啊，寂光就是光明的光，长寂光啊，这个土，这个成了佛的人啊，这是长寂光四种净土。那么四种净土要这个怎么样的条件才能够完成这四种净土，我们把这个翻过之后啊，再跟各位介绍。凡夫这个活啊，迷惑颠倒的这个活啊，无量无边的，多得很。依照天台中的归类啊，天台中的方法，他把我们凡夫的这个活呀，归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叫见思活。那么那个什么是见思活呢？见是啊，看见了那个见字。思呢，就是那个思想的那个思字，见思活。这个 见思活的内容是指的什么呢？这个不能详细的讲。如果把见思活详细的讲呢，两个小时还讲不完。我这里呢，只能够举出一两个名词出来，这个代表。比如说见惑当中，见惑当中第一个叫做身见呢，身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凡夫呢都把我们这个本身这个身呢、啊、当作这是我啦，一直这是谁，你在哪里啊，我在，我这就是我本身，这就是我啊。那么其实这个我呢是真的是假的呢，是假我啊，不是真我。真我是什么呢？真我就前面讲的那个实相，真如本性才是真我。那么我们凡夫不知道，就把这个假身子啊当作我，这叫做身见。嗯，这是一种迷惑，有这种迷惑就有种种的苦恼，嗯，造业苦恼都是从这起来的，这是当中的一个啊，其余的不再讲了。私惑什么呢？私惑比如说普通讲贪嗔痴啊，贪就是贪求啊，一些的是那些东西，嗯，嗔恨，嗯，愚痴等等种种的，这都是私惑。那么为什么要分成什么叫做见惑什么私惑呢？见惑了，你比如说修小乘的，修小乘的话，他正到初果的时候啊，把这个见惑啊一次断掉，所有的见惑啊，所谓见什么，见是见得到了，他研究佛法明了这个道了，见道，见到道的时候啊，他一直把这个惑啊就断除掉，就是见到位，叫见惑。私惑呢，私惑要修啊，慢慢的一步一步修，哎，一层一层的这断，不是那么容易了，这叫修。私惑呢又叫做修惑啊，这叫见思惑。这个另外呢就是尘沙惑。尘沙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众生啊，有了这个见思惑存在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心理，我们的智慧开发不出来呀，开发不出来，我们世间的学问，世间种种那些学问，我们很难学得会呀。所以必得要把见思惑去掉了，断了见思惑了，然后你再啊断见思惑，也可以说，那么这个生死的问题啊，那么就可以解决了。往后呢，就是说你要发心弘法利生，行菩萨道，行菩萨道，那菩萨道不是那么容易行啊，要懂得很多的这个世间那些法门呢、啊、世间的一切的学问啊，多得很。要学世间一些学问呢、啊、就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聪明才智啊，见思惑一去了以后，聪明才智啊拉好了，拉这个一学就会，对于世间任何一个学问呢、啊、比我们学的现在学拉快多啊，一学就会。那么那是尘沙惑，尘沙惑换句话说，见思惑断除了才谈得上断尘沙惑。嗯，那么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无明惑。无明惑是跟那个 把见思火断了之后啊，这个在一般讲呢，无明呢，无明也好，见思也好，都是烦恼。烦恼啊，有根本烦恼，有枝末烦恼。所谓什么根本呢？比如说一棵树，树啊有根有干，叫根本。那么长出来的那些这个枝啊叶啦、啊、枝那个就叫做枝末。见思火呢是枝末烦恼，无明是根本烦恼。换句话说，这见思火就是从无明那里啊发展出来的。那么见思火断了之后还不够彻底呀、啊、还要断无明，无明就是更深了。所以最后讲第三层的这个火呢，就是无明火。根据天台宗啊分的这个三个火了，那么这个一层一层断除的话是一层境界。那么这里呢，往生四土啊，就凭我们念佛的功夫，到达什么功夫就断什么火，那个就是啊，这个可见这个念佛的这个法门呢、啊，比任何法门都特别。就凭这一句佛号，就能断这三种苦。我们知道了这三种苦。现在比如说，我们都是学净土宗的，学持名念佛的人。那么念佛呢，这个我们希望呢，就是念到一心不乱。但是这个一心不乱不容易啊，没有到一心不乱，可不可以往生呢？也可以往生。这个我们协同老师在世的时候讲啊，就是你没有得到这个真正的一心不乱呢，你得一个相似的一心不乱也行了。什么叫相似的一心不乱呢？他老人家就说了，你只要把这个佛号念得很熟，很纯熟的也可以了。什么叫做很纯熟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在世间每一天呢、啊，接触的人接触的事情多得很啊，不管是人是事所接触的呀，不外乎一个呢，我们感觉到很称心如意的啊，是好事情，很如意的事情；一个呢是相反不如意的事情啊，不外乎这两个啦。不如事情，不如意的事情也好，如意的事情也好。那么普通不修佛的人呢、啊，遇到如意的事情一来啊，自己觉得很高兴啊，很欢喜，甚至于得意忘形了，这个是一种烦恼。那么再说不如意的事情，那就失意了，失意就是种种的痛苦来了，这个一般人就感觉到受不了，很困苦，这个当然也是烦恼。我们念佛把一句佛号念得很熟啊，不管是称心如意的也好，是不得意的事情也好，甚至非常苦恼的事情也好，第一个念头就是一句佛号，没有别的念头，这叫做熟。果然有这个熟，那就是那个大用就不得了了。我们平常就是在现在这个世间，我们要看看，要觉悟了。这个世间什么呢？天灾人祸，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的。甚至是啊，到了个是啊，很愉快的到哪里去郊游吧， 郊游啊，也不见得就很愉快呀、啊，说不定就突然的，你比如说日月潭，游大家在一起结伴到了是游日月潭呢，哎，游日月潭你事先谁想到这个整个一个船一个反复下去啊？这种事预想不到的事情多得很呐、啊。所以说，要是念佛的人呢、啊，念得熟。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境界，第一个念头就是佛号出来了，那往生就没问题。哎，这是管大用的。平常就是说这个减少很多烦恼，到这个平常这些这个世间这些境界呀、啊，它转不过我们，就是我们有念佛的力量来转世间的境界。转的愈转，我们这个力量，佛的力量，我们自己心的力量愈转愈大，大到将来自己寿命终了的时候呢，所有一切的都不发生作用了，一切障碍都没有了，我们就凭这种力量就把所有的障碍都给破除啊，就能够往生。就这个手啊，手很要紧的、啊，就这个。念佛念到这个熟，这还是相似一心不乱，这就管用了。那么我们这样念这个很熟，相似一心不乱，没有到的真的一心不乱，这个功夫啊，这个什么呢，这个所谓这个相似一心不乱呢，就是没有断见思活了，见思活没有断了。那么没有断见思活，只要这个佛号念得很熟，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啊，他这个正念分明的时候啊，他就能够生西方极乐世界。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哪一土呢？生那凡圣同居土。如果说是持命功夫好，持到这个得了一心不乱了。一心不乱还有两种，一个是事一心不乱，事就是什么事情的那个事啊，事实的事啊。得了事一心不乱呢，什么叫得事一心不乱？就是说这个见惑思惑都断除掉了，见思惑全部断了啊。那么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就是证了罗汉果了，就那样地位。那么这种程度啊，往生那当然更没问题了。那往生什么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方便有余土。这个一心不乱呢，还有个比这个境界更高一点，就叫理一心不乱。理就是那个道理啊，明了那个道理。这个理一心不乱呢、啊，这就是功夫很深了啊。他这个尘沙火也破了，无明也一层一层的破了啊。那么这个按照这个菩萨的品位来讲，天台宗讲菩萨品位啊，那么这个有40个品位呢，就是说到那种功夫很深的时候啊，每证到一分品位的时候啊，就去一分无明，去一分无明就证一分法身。法身我们前面讲过了，法身就是我们所有众生本来就有的这个法身啊，也就是本性。就是说这个无明去了一层，就是显一分法身出来。那么你这个都是理性，正到持念持到理心不乱的话呢，升到哪里？升到十报庄严土。他这个无明 全部去干净了啊。那么这个什么呢，就整个就是干干净净的了，那就成了佛了，那就是到了这升到了究竟的这个那个位置，就是常寂光净土，升到那个位置。那么这个四土啊，里面还有分品位的，比如说这个升到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啊，在这个土里面呢，再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以至于一直啊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分成九个等次的，每一个等次叫一品，叫九品。那么这个凡圣同居土有九品，就是念佛的功夫啊，到什么程度了，就是到哪一个是哪一品往生的。这个凡圣同居土啊是什么呢，以这个见思活来分的，你见思活断到什么程度就是哪一品。方便由于土呢是以尘沙活来分九品啊。这个在这个十报庄严土啊，跟这个常寂光土合起来什么，这以无名来分九品。换句话说，在十报庄严土这里边呢，看你断无名断得干净了，那就是到了常寂光净土了。所以说这个下边呢四土啊，每一土都有九品，这个九品就代表念佛的功夫由浅由深呢、啊、这样的分出来的。它这个特别的地方在哪，把这四土介绍出来特别在哪里呢，特别的就是在这个凡圣同居土。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这是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我们是凡夫，那么小乘的罗汉，大乘的那些地位高的那些大菩萨啊，小乘罗汉我们看见哪些罗汉我们也没看到啊，大乘的那些菩萨啊，这个我们也没看到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在这个娑婆世界呀、啊、随时凡圣同居土，圣人知道我们看不到圣人，看不到圣人的话，我们的苦恼就多了，我们有问题我们也没有地方去请教啊。那么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就不是这样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程度，前面讲了没有断见思活，是个普通凡夫，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只是念佛念得很熟啊，念得了这个相思一心不乱了。
在同居土啊，我们还是凡夫啊，因为这个身见这个贪嗔痴这些都还是没有断的，我们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可是虽是凡夫那就不得了了，我们已经离开这个娑婆世界呀、啊、离开这个娑婆世界生死了了，一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凡圣同居土啊，那个凡圣同居土跟我们这个就不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凡夫啊，都是这个肉体啊，父母所生的肉体啊，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凡圣同居土是往生，那是有莲花莲苞啊，莲苞出生，我们身体是我寄托，我们身体是个莲花了，在那个环境啊，那个环境，那么我们是 这个经文里面有讲的，我们眼所看的，耳所听的，啊，一切接触都是佛法，我们跟所接触的这个人都是大菩萨。这个就是说，虽然在凡圣同居图上面那个所讲的那个方便游鱼图、十报庄严图这些个圣人呢，都在凡圣同居图跟我们同时啊，在那里相处。你想想看，这种凡圣同居图啊，十方世界的佛图都没有的，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才有这个啊这种情形。再跟各位这个研究这个第二个叫不退，这是第二个作用。不退就是不退步啊，不退转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学佛，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学佛啊，没有不退的啊。那么开始啊，学佛很发心，那么学习到后来呢，这个就退转了，或者环境的转变，或者这个种种其他的因素使他这个转变了。到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呀，就一到那里升到三，就是这个最低的那个凡圣同居图，就不会退转的。这个在我们这个世间要不退呀，要到什么程度才不退呢？他这个有几个层次的，比如说这个念不退，念是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不退，这个境界最高。你不起念在已，起念就是佛。你这个念头就跟这个佛这个念头啊完全一致的，是念呢。比如说我们自己可以体验出来啊，我们一天到晚这个念头多少啊，我们从早上这个一起床的时候啊，这个念头就起来呀，就活动啊。这个早上一起来的话，这个念头想的这想在那里啊，那是活动自己，你想做把它定住在一个地方就很难啊。他这个念不对，就是说这个念头每一个念头都是在这个都跟佛的那个境界完全一致的。心心念念的呀，就是想着佛啊，就体验的想着这个佛的那个境界，就是念不退。念不退要到什么程度才是这样呢？要破了无明，显出一部分法身出来，那才能够啊到了这个念不退。比如说你是这个禅家说这个大彻大悟，经过好几次的大死一番，大死一番呢、啊，大彻大悟，最后还要证到这个断了果，他还不能够到来的，真正要到了这个破除无明啊，法身显露出来，他才能够到了念不退呀、啊。那么再呢，比这念不退境界低一点，叫行不退。 行是什么呢？是这个见思火断了，尘沙火也在那里，这个开始在破除了。那么这个什么呢？这是光断见思火还是不够啊？光断见思火是个小尘呢，要见思火断了以后啊，他发大心。发大心要求学问，这个学问包括佛家的这个大乘经典、世间的各种学问，还有广泛的这学，这叫做破除尘沙火。那么他这个到这种程度啊，他是行不退，行就是啊，行大乘菩萨道的。行菩萨道啊，他不会退回来再修小乘了。行菩萨道这种啊，这种这个他是不会再退转了，这叫行不退。再下叫位不退啊，所以这个位不退啊，就是说这个不退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待业往生，我们这个凡夫啊，没有断见思火，没有断见思火，我们这个惑业苦啊，这个善业恶业很多很多啊。那么要是普通法门，这怎么能了生死呢？不能了生死。但是念佛法门，你只要念得很熟，说明中了的这个一句佛号不要放弃，就能仗着佛号啊往生。往生这个业还在呀，叫做待业往生啊。待业往生，一往生之后啊，就是这个虽然还是凡夫啊，可是这个生死了了，就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凡夫就不同了，就永远不会呀、啊、再做凡夫了。这就是位不退。讲不退，普通人的就是这三个不退：念不退、行不退、位不退。但是在这里边呢，佛祖是特别加一种，加什么呢？加毕竟不退呀、啊。这个竟是毕竟啊，毕竟就是到最。换句话说，你念一句佛，终究是不会退的。这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念佛总是希望能够成就，在这个当身就能成就，能够往生啊。假使说他不是念佛的人，他随便听了一句佛号，自己是有意无意的念一声佛，就凭他念这一声佛啊，不管时间多么长久，他将来啊，就凭这一句佛号啊，他能够得到这个利益，能够得到这个解脱，这叫毕竟不退。这里呢，这个祖师啊，举一个公案在这里边，这公案我想在座的老同学啊都知道的了，那么也不妨在这里举出来那个证明这个毕竟不退的重要性啊。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交代他们弟子啊，凡是要来出家的时候必须要有善根，没有善根呢，出家这个不准出家。为什么呢？没有善根，他出家的学佛学的没有成就嘛。那时候就有一个老年人在要求啊，要求出家，要求谁呢？就见到那个舍利弗。舍利弗是智慧第一的那个大弟子了，这个佛的大弟子了。
可能这个舍利弗一看了，这个老年人呐、啊，在八万劫以来，在这个从八万劫到现在啊，这个老年人没有动过善根，就不准他出家。老年人一听说不准他出家，他就在那里哭起来，痛哭起来了。一哭的时候，我就跟释迦牟尼佛知道了。人家们就问呢、啊，问舍利弗什么回事情，啊，舍利弗就把这个事情就报告了佛。佛说你叫那个老年人来，这个老者来看看。一看佛一看呢，就告诉舍利弗，可以度他出家，叫他修佛。那么舍利弗说是。佛，你老人家告诉我是没有善根不可以啊。佛就说啊，你呀、啊，你只看见他八万劫以来呀、啊，在八万劫以前，这位老年人呢、啊，那个时候啊，他在山上这个打柴呀、啊，是个樵夫啊，在山上打柴，个樵夫遇到一个猛虎，一个老虎来了，老虎当然是很害人的啦。他就跑到树上逃避，避到树上，那么然后等这个老虎走了，他跑到树下，然后下来之后啊轻松了一阵子，破口而出念了一声佛。就听了这一声佛，那是八万劫以前的，到现在成熟了，因缘成熟了，可以能够学佛，能够有成就。那么有这个可以证实啊，一句佛号念下去，他听进去，他毕竟是能够得到他的好处。一句佛号都有这么好处，你看我们学佛，我们修净土宗，我们各位记得不记得，我们就这个从学佛以来，我们念了多少佛了，那这是功德大得不得了啊。佛陀说我们这是当生能够解决生死问题，要不是佛号有这么大的功德，有这么大的力量，怎么能够把我们无始以来的这种生死的大问题能够解决呢？就凭这个。那么这个作用讲过去了，我们现在就看，请各位看那个教相。教相是释迦牟尼佛这一代的啊所说的这个教啊，教化众生的这个教啊。那么教相在这里，普通的话，释迦牟尼佛又讲的有小乘教，有大乘教啊。这里呢，这部经啊不是小乘，是大乘。为什么呢？小乘的这个根基的修道的人呢，他听不到他方世界的这个佛，他方世界的那些事情，只听到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世界内的，是这个世界以内的。但是这部经是讲十万亿佛土以外的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是大乘的根基的众生才能学到，这个教相是大乘菩萨法。再讲这个圆顿，这部经讲的是圆顿法门。什么是圆顿法门呢？所以我得要讲一点这个华严思想，解释一下。天台宗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一代讲的这个教啊，分成这个藏通别圆啊，这个 父的教法啊，教化众生的方法，教化众生方法呢，这个藏呢，藏就是我们讲三藏十二部的一个藏了啊，这个藏教啊是小乘的那个三藏教，小乘比如说这个阿含经啦啊，小乘的律啊，小乘的这个论呢、啊、这叫藏教。那么比藏教要高一点叫通教啊，通是他这个学的人呢、啊、他这个一方面可以跟这个藏教相衔接，一方面呢他可以呀、啊、比更高一点，可以接受更高这个大乘法，大乘法门叫前后都是通的，这叫通教。通教里面包含有小乘的教法，也可以通达大乘教法。再呢就是别教，别就是说它纯粹是大乘法、嗯、那么它有分别的，它跟后面最后最高这个圆教有所分别的不同的，嗯，这叫别教。那么第四种圆教什么呢？圆教是圆融的了，圆融一体的，啊，他无论是学哪一个法，释迦牟尼佛讲这么一个法，在他一学就是个圆的，圆教。那么再说这个顿呢，啊。顿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叫这个依士，这个天台讲这个有化法化依呀、啊，化是教化了，教化的方法呢有藏通别圆这个四种，教化的依士叫化依。化一的一式啊也有四种啊，四种呢，一个是尊，尊就是这个法门呢、啊、这个一次就讲出来就是一个大法，你比如说华严经就是一个顿法，顿教啊，顿就是那个跟怎么讲法了，这个是普通讲这个顿首啊，古人家这些拜拜，我们佛家讲这个也是顶礼啦，世俗的这个给人家叫顿首啊，顿首就是把这个拜下去，这个头啊放在地上停顿一下，那个顿字顿教。这个再呢就是渐教，渐就是逐渐的由浅入深的这个渐啊，还有这个秘密教。所谓秘密什么呢？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讲法的时候，同样的一个声音讲的一个法，在听的人呢彼此不知道，他不知道你在听什么，你不知道他在听什么，互不相知的叫秘密教。还有这个不定的，不能说出一定的。所谓不定什么呢？释迦牟尼佛讲那个法很浅近的，你的根基好吧，听的领悟力很好吧，听的是深法大法，就他讲的是小法了，小乘法，你跟你好的人你可听的是大乘法。哎，佛在讲大乘法呢，他领悟的这个听的人呢领悟力不好，他把听成一个小乘法出来了。所以同一个法门呢不定的，这就不定的法。所以这化 这个化仪呢，有这四种的这个一种仪式。所谓仪式啊，佛这个一代这个讲这个教化这个他这个，你比如说第一次首先讲这个顿法，讲这个华严经，华严经讲完了之后啊，然后就是讲这个四罗汉经，四罗汉经，然后再讲方等，再讲这个般若，这就是啊，这个间呢、啊、由前由初到中到后，这个是逐渐的引导啊。那么这个秘密不定不必说它，最后讲这个法华经再归入到这个顿法去。那么这叫做仪式。在这个四个化仪当中呢，顿是最高的，在四个化法当中呢，是圆教是最高的。那么我们这个阿弥陀经啊，它是属于圆顿法门，换句话说最高的法门。那么这是圆顿教啊，圆是圆融的，顿呢就是刚才讲的顿所，是为了说这个字啊，让大家了解这个字啊，就是顿，就是说一下就了解了，就叫顿了、啊、这个就是特别快的，顿与见是相对的啊。那么即使这个圆顿的这个法门呢，要普通的法来讲的话，那要分有这个领悟力最强啊，他这个也是根基最利的人，要上等智慧的人才能学啊。但是这个又特别了，这个法门呢，你看三根普被，所谓三根普被是什么呢？上等智慧的人，中等智慧的人，你比如我们就是中等的智慧啦，还有呢不如我们的下等的智慧人，又不容易了解，讲了多少遍说他了解一点点，然后一转身又忘记了，这种是下等的呀。他这种下等，你别看呢，他也能学这个法门，所以说三种根基都能够学，就是三根普被。这是其他任何沟通啊，任何这个普通法门呢、啊、都办不到的事情。那么这个内容啊，介绍到这里就说是介绍完了。介绍完了，为了帮助我们对于这个内容啊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记忆，一个了解，我们记忆了个两点。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现前这个一念心性呢，这一念呢，这一念里面前面说是包含这个百界千如啊那么多啊，要想成佛就把这个念头转变为纯粹的这个法身啊，清净的这个法身。但是要到了这种程度怎么呢？要三大恶僧集结才能办得到。那么我们这个很简单，就是把三大恶僧集结呀、啊，那么长的时间修普通法门，有那么长时间才能成佛，才能成功啊。刚才比如说我们往生四土，只凭我们这个一句佛号啊，这个呢在念头里边这样转，这个持续下去就能成功。所以把这个三大恶僧集结那么长远的时间呢，把它缩小，缩成这个眼前这个当前这一念之中。你看，这是一点我们记住。我们现在是念佛，佛是佛的名号多得很，十方世界的那一个无穷无尽的无量无边的一些佛号多得很， 但是我们只要持这个一句啊阿弥陀佛，这句佛号管什么用呢？这个阿弥陀佛前面讲它是法界藏身呢，它这一个一尊佛的名就是代表一切的佛的名字，所以说我们持这一句佛名就等于持十方三世所有诸佛的名，所有诸佛的名号的功德都集在这一尊佛一个红名上面。你看这个多么简单扼要啊！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我们自己的念头，这个一持名的时候啊，这个佛的力量、自己的力量、二力法门嘛，在这个一只要一持名，二力法门这个法门就是这个大的作用就显示出来。我们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能够了无始以来这个生死问题，就凭这个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下次就开始正式讲三一的人以及正式讲经文了。